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惊慌失措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永远的不动摇。洪水泛滥，你作者为王。让今天的敬拜是在这个一个凶恶的环境中的敬拜。主，我们看到当着瘟疫来临的时候，瘟疫在侵蚀人生命的时候，很多的人惊慌失措，很多的生命就这样的像水一般的冲去了。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为武汉祷告，为中国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为你的儿女们来祷告，让你的儿女们在这个时候能够站立得住，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站立得住，靠着阿嘎培的爱站立得住，靠着主给我们的应许站立得住，靠我们有永生的生命，我们可以站立得住。亲爱的主，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家庭和儿女，祝福我们在国内的亲人。主啊，但是我们格外的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医治，需要你的帮助。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苦难中的人，医治疾病中的人。主啊，让我们的软弱都成为刚强，让我们的恐惧都变为平安。在基督里边，我们毫无惧怕，因为我们看到，当我们安静在你的怀中的时候，主啊，你赐给我们力量，主让我们在基督里边，主啊，得以建造我们全新的生命。亲爱的主耶，我们在这为武汉来祷告，为国内，让他们真的在这时候看到你的爱，看到你最美的救恩，看到你给他们永恒的生命，让他们的心都向你敞开，让他们在世上的苦难，主啊，当他们遇到你的时候都过去了，一切的罪恶捆绑都被你洁净了，主啊，一切的恐惧战惊都在你的里边安息了。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的爱就临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临到那里每一个灵魂，让他们的心都敞开，让他们挪掉眼中的帕子，除掉心里的油，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靠着一个全新的救恩，全新的生命，上帝都要赐给他们，通过耶稣基督，通过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通过主耶稣基督为他们舍命的救赎。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崇拜恭敬的交托，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还在家中跟我们一同来崇拜，很多全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和我们一同来敬拜，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满足你的心意，让我们今天的敬拜也带着我们的信心和喜乐。天父，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所以我们最近呢，我们都受到这个病毒的威胁，好像海外也越来越严重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惧怕啊，我们这个康体还没有啊，我们洛杉矶康体也没有啊，我们这个尔湾康体有一例已经得以医治啊，所以在我们南加州啊，除了圣地亚哥还有两位，当然也已经得到医治，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要小心，这个小心是必须的。弟兄姊妹尽量外出吃饭就不要去了啊，尽量陪着太太吃饭啊，在家里陪着先生吃饭啊，不要去外边啊。我觉得你看这个，刚才我们唱了几首歌，这首歌我都特别感动，耶稣给你平安，你们一到一唱歌，我们心里是不是就火热啊？还有阿嘎培的爱，那是我写的，我跟旺旺我们俩合作的阿嘎培那个爱，对不对？那是我们在山上写的，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那是还没有这个 SARS。但是我们这感谢神，我们当时就写了这首诗歌，一唱我们心里就怎么样，就火热啊，心里就火热。所以呢，我们今天大家看到徐牧师发了一个洛杉矶卫生局商家邀请的电话会议，这个准吗？但是准的是吧？这个会议就提醒大家，我们面对的形势是怎么样的？他大概说，目前洛杉矶唯一的一名确诊的病人已经康复出院，那么这是2月份确诊的。第二个，关于那个韩国的空姐四处乱窜，这个是个谣言啊，这个没有，不存在这个事情啊，这是又去了什么餐馆啊，这个然后这个空姐他这个政府回答说，洛杉矶卫生局近日发出了招待会澄清的这个信息，那位韩国的空姐是在韩国传染并得病的， 他到洛杉矶的时候已经康复了，并且没有传染病菌，而且他自己也一直在隔离，没有去公共场所，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啊。还有我们那个 CDC 至今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洛杉矶县，就我们这个洛杉矶抗体递交的移交这个病患的检查，目前为止只有一位确诊啊，而且已经出院。从下周起，洛杉矶康体可能开始自行的做病毒的检测，无需递交 CDC。 那么目前洛杉矶县的危险性还处于比较低的状态，但是卫生局已经全力的准备了疫情爆发的准备，所以弟兄准备不要太担心啊。最近我看到中国人在抢这个大米啊、白面呐、这个未雨绸缪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抢那么多，没什么用啊。我看到田纳西把这个李天峰牧师发来的信息，连田纳西都抢了，田纳西一抢肯定不是华人了，那都是美国人嘛，对不对？结果田纳西的那个政府特别高兴，因为这个大米太多卖中国，现在这个他们那个贸易没有达成的时候卖不出去，现在哗好了，这内销就拉动了啊，拉动内销。所以不要担心美国不会缺大米的啊，但你准备两个礼拜的一个月两个月的是 OK 的啊，不要准备十年的，那就不好吃了啊。很多人我看拉一车，昨天看纽约一个 truck 拉一 truck， 我估计那是要倒卖倒卖，你知道吧？他以为说将来会涨价，这个多卖两个钱，那能多卖几个钱呢？而且他也不一定涨价，放在家里占地方，对不对？不要太多啊，够半年就 OK 了，我觉得够到夏天基本上我们这个病就过去了。没有太大问题。问题不是说你存这个粮食，是这个存着粮食就避免你外出，尽量少外出，少外出就比较好，就少得传染疾病。我最近外出太多，好几个人请我去很危险的地方吃饭啊，而且推都推不掉，都是说你来了我们就去你们教会，不来就不来，你知道吧？我这舍命深入虎穴，舍命陪君子，回来心里就 struggle 难受啊，祷告啊，求主赦免啊，洁净啊。所以昨天就有点这个打喷嚏，我今天打电话医生说你这个感冒都一个多月，我都快两个月没好了，这个感冒。当然这不是武汉，如果武汉的早没了，对吧？所以但是他希望我今天能吃抗生素啊，所以你的身体可能抵御不过这个病毒，你这个不是这个武汉病毒啊，所以武汉病毒我让你们赶紧回家了，对吧？我今天也不来讲道了，但是还能讲，感谢神。还有呢，凡从武汉和到湖北到洛杉矶的人直接带到军事基地隔离，这个你放心了，只要是湖北来的直接带到军事基地隔离，不需要，所以不要太担心。但是政府提醒我们的是一定要洗手，一定要消毒啊，饭前饭后上厕所打喷嚏咳嗽后一定要热水洗手，要肥皂，要洗20秒钟啊，我现在洗1分钟，这个洗的手都有点麻麻来来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要用，而且用酒精要喷一喷，这个洗手是这个也很好。我觉得最近因为这个病啊，我们养成了很多好的习惯，对吧？你过去没有这么洗手嘛，现在都洗手了，而且过去夫妻关系都不那么好嘛，男的老在外边这个游荡啊，这个吃饭啊，社交啊，现在哪儿都去不了，回家了。武汉说最近怀孕的特别多啊，那天我看到武汉那个有一个叫什么，那叫什么，就是很短的视频，叫什么？抖音，一个抖音说很多奶奶都怀孕了，这个感谢主。这个所以这也是好事，而且我觉得很多的过去男人在外边都不回归家庭，都回归家庭了。现在这个夫妻关系啊，家庭关系面对共同的难处的时候，同心合一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你看，上帝说今天我们唱第3首歌叫安息，你要安息，神让我们安息。所以中国人的生活从此会改变，没有那么多社交，看生意也在做嘛，人也在活嘛，对不对？所以没有那么多吃喝玩乐，不是人过得还是很好嘛？所以不要太惧怕啊！所以这个政府提醒我们啊，另外我们要用酒精消毒，比如说门把手啊、桌子啊、凳子啊，这个口罩是要用的，但口罩也不会那么解决问题，所以尽量弟兄姊妹多洗手啊，保持我们个人的卫生。所以呢，商家我们就不讲了，对于商家面对的情况，政府有很多的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不讲。但是告诉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惧怕，同时我们要注意防范，这两点我们要平衡，要合乎中道。那怕的人怕的最后都不想活了，有的想自杀，你这不傻吗？对不对？这个意思还没来呢，这个病毒你就想死。所以我昨天接个电话，有人想不想活了，当然他也不是这一个问题，很多问题， 辅导了好几个小时，最后还是有点效果，不知道怎么样，反正交给主吧。所以这个，所以中国有一个啊，有一个故事，我们小时候在中国中学课本学的《杞人忧天》，对吧？读过没有？读过举手。啊，杞人是哪里人呢？河南人，河南人，河南人胆小，你知道吗？河南人啊，河南人怕天掉下来，啊，对不对？开封的一个人，怕天天天往天上看，然后就忧愁就死了。哎呀，天掉下来比你个高多了，还有姚明呢，对不对？咱们担心什么呢？先砸到他，没砸到你。所以我说，这人就是很，有的时候在忧虑中就把我们基本的、我们常识都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有常识。所以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在黑夜里歌唱啊，黑夜里歌唱。那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在苦难中的人是有安慰的啊，感谢主。那么在当我们想在黑夜里歌唱。啊，我们想到了一句经文，好像在约伯记的第35章，他在夜间歌唱啊。我为什么要写个黑夜啊？夜间啊，夜间我因为我讲过这篇道，好像若干年前就在他是我们夜间歌唱，所以今天题目有点改，让这两个不太一样。那大概我讲的信息的啊内容差不多啊，十几年前我就讲过约伯。我们大家来看一段经文，来，我们大家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约伯记的第三十五章啊，然后我们看从第9节，我们看到第10节的啊两节的经文，其实有3节啊，这个很重要，他对我们说的这段经文不是约伯自己说的，这段经文是以利户说的，以利户对约伯说的，但是这段经文是非常的著名的一段经文，它可以说是约伯记的核心。约伯记的核心就是神可以使我们在夜间歌唱。我们一起来读：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呢？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天上的飞鸟。啊，大概这3节的经文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来思考在夜间歌唱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形容词，叫做黑夜，夜间啊，夜间，夜间这个里边不只是仅指我们自然界的夜间，说我们晚上唱歌，你半夜2点钟啊，12点钟1点钟你嗷嗷的唱，邻居都唱醒了，他可能会抗议你，对不对？这个不是指这个，它主要是指你的生命中遇到黑暗的时候，生命中遇到啊夜晚。遇到这个夜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生命遇到夜间呢？有没有？有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可能都是中午的太阳那么光辉灿烂，我们大多数都在夜间。中国有句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那么你大概10之8九是在夜间。那夜间能唱出来吗？夜间会有喜乐吗？夜间会有欢心吗？夜间会有平安吗？都不会的。所以最近我看到很多人在问，为什么神允许这个疾病的发生？为什么啊病毒会出现在我们的城市？为什么我绿卡没有拿到，而别人就通过了？这个我昨天接到一个姐妹也跟我谈这个问题，她很不平，而且我也为她不平。她很爱主，可是她呢申请了这个宗教的避难却没有通过。她说她周围好几个都不信主，到教会就是受洗完就不见了。这些人却通过了，这心里很，我也为他很不平。那我们有很多，为什么有的人说，我昨天辅导一个人说，为什么我犯错神不拦住我，让我犯了错，结果陷太深了。比如说我们就玩股票吧，就玩得很深很深，赔了好几十万的时候，神才开始拦住我，我才知道错。为什么我们人生都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当问着为什么的时候，我们觉得最应该问为什么的应该是约伯，对吧？我们当我们读，真是神给我们这卷书约伯记，其实很多人最不愿意读约伯记。约伯记我们可能读前2章读完就完事了，后边我们基本都不愿意读，对吧？前2章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叫约伯啊，这个人完全正直啊，这个远离恶事啊，敬畏神啊，全家都敬畏到一个程度啊，那这个人就是真的恐怕自己有罪啊，他就不断的献祭
每当献祭的时候，他就求神让神来光照他自己没有想到的罪，
对吧？你看这种人不多的，对不对？
然后他不仅如此，他也希望儿女们在神的面前做敬虔的儿女。每当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岳伯都跟他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献祭，来认罪悔改。可是就这个人就被魔鬼攻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苦难有的时候是来自于撒旦的攻击，不一定是你的错啊。当然我们自己也有软弱啊，我们所以撒旦会攻击什么样的人呢？他攻击当然好攻击的人呢，他当年引诱夏娃和亚当时，他为什么不找亚当，他找夏娃呀？你知道吗？那姐妹就是比弟兄软弱嘛。当然你姐妹可能不太同意，对吧？我们就很多很属灵的不太同意，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姐妹就比较有感情用事，感性比较强，对不对啊？人家一说好听的，说你长得多美多漂亮，你就飘飘然了，然后再一说你就上当了。那你像我，你说我长得漂亮我信吗？那我肯定不信嘛，对不对？你这个，你这不是，我就知道你下边要干嘛了，对吧？你就直接说吧，说了我一般的，如果不合神心意的，我坚定说 no 啊，我做不了啊，对不对？这个做不了就是做不了，直接说。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当我们面对这些患难的时候，都是很多是我们自己有破口。所以圣经告诉我说，这个魔鬼就像他用个比喻说，魔鬼像什么？吼叫的狮子。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蛮容易被我们认清魔鬼的。其实很多魔鬼是你认不出来的，魔鬼是半从了天使。我告诉你，他要害你的，他不会把自己扮演很凶恶的样子，他大多数都是天使，然后他按照你心里所想的去想，按照你心里所想的，你没有说出来，他给你说出来了，然后他告诉你怎么做，我们就上当了，而且是美丽的天使，对不对？所以，但是这个圣经告诉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什么叫可以吞吃的人呢？就是你有破口，你有破口，魔鬼就会吞吃你。如果你没有破口，你就不会被试探。那我们今天很多的话，其实我们在试探上帝。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苦难呢？上帝为什么不拦住我们？其实你也是在试探上帝啊，对不对？当耶稣来的时候，魔鬼有没有试探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试探耶稣，那著名的经文我们都知道，魔鬼说你就从这山跳下去啊，这个神就会拖住你，对不对啊？耶稣说不可以试探神，你的神不可以试探啊。魔鬼说你看这个整个天下的荣华，只要你愿意我都会给你，对不对啊？然后耶稣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有这种智慧，你就不会被试探，对不对？就不会啊跌跤，上帝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允许这些罪恶发生？神为什么会让好人受苦？弟兄姊妹，你问过这个问题没有？你看到武汉李文亮那么好的人，那么年轻，而且他是个医生，他所说的话都发自于良心，他也为了救人，他冒了危险，他发一个微信短群啊，发了一个在自己群里边说这个东西有危险来了，然后他就被警告啊，被警告，然后呢他就得了病，他就死了。我们都会为他鸣不平。那我们看到武汉死的一家人，有一个啊，那个电影导演，非常好的，非常爱家庭的一个导演，全家都死了。还有那个姓柳的一个护士长也死了。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苦难临到我们？我们当然会问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强者欺压弱者，弱者求告无门，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多苦难的事，那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我们要从约伯，从他的生命中来学习，来学习神让我们来如何面对黑夜啊。
我们看到约伯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他跟你我一样，他也是非常的难受的啊，非常难受的。每个人，因为我们都是人，人的生命，人的身体是肉长的，都会有痛苦，对不对？那我最近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发出来的微信，在脸书上或者在推特上，哎呀，这个公安呐、啊，这个城管呐、啊，对这些老百姓这个凶啊，戴上红袖标就以为是红卫兵了，你知道吗？就把人抓呀打呀，根本就那穷人怎么办呢？怎么活呢？又好像回到了我们小的时候那种惊恐的时代。所以每次为中国祷告，心里真的流泪。中国人都犯了这么多的错误，难道没有里边学点教训吗？哎，那么狠。所以呢，当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很多的好人呢，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受的苦反而比坏人还要多。比方说，如果暴乱发生，我们该怎么办？海外开始，如果中国人这种疫情在发展，排华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该如何面对？你说我是美国公民有什么用？你脸长得不像，暴乱分子就开始，你还没知道你是美国公民呢，就先把你袭击了，你怎么办？要保护好自己，学习保护自己啊，不该地方去的地方就不要去，现在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啊，你不要去。当然我们教会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姊妹来教会，但是你没有关系，尽量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有点问题，家里我们今天在网上崇拜人肯定比我们在座的多得多，对不对？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教会非常好，非常感恩。虽然我们这个是冲击最大的华人教会，因为我们教会99%大陆来的，我们而且很多是从湖北来的，武汉来的，哎，我们最多。可是呢，感谢神，那我们这几个两个月了吧，我们的奉献没有减少，而且还增加。很多弟兄姊妹通过手机，通过这个我们的那个账号，一会儿我们公布我们的账号，就在家里边参加我们的崇拜，就把奉献就从账号转过来，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而且我们也不再传奉献袋了，我们现在奉献没有比过去减少，我们的奉献箱就放在外面，弟兄姊妹凭着信心去奉献。但是看到神的儿女完全的不一样，这弟兄姊妹，过去很多我们担心的事情，我们发现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对神会更有信心。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不在于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多少，在于今天在网络上听我们讲道的人比过去多很多，每一篇道讲完了，很快两三天我们就几万一万两万的点击率，就开始点我们的教会的信息。所以感谢神，所以不要太担心。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当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人心里会痛苦。其实我读约伯记最能使我感受的就是约伯记的第3章，我不知道你读过第3章排的像诗一样排的。如果你有手机，你打开约伯记啊，你打开，我允许你开手机，大家手机要多洗啊，回去要酒精消毒，手机里边毒是最多的，细菌最多的啊，要消毒。然后呢，约伯在约伯记的前第3章，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了他所遇到的苦难。所以在黑夜里边，压力的环境里边，人都会惊慌失措，对不对？当约伯遇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约伯遇到什么样的苦难呢？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没有读约伯记，还不太知道。约伯记呢，约伯是有7个儿子3个女儿，一天之内都死了，是一个飓风吹倒了他所住的那个棚子，都砸死了啊。然后呢，是在咱们吃喝的时候，然后呢，他所有的3000骆驼、7000羊、500对牛、500个母驴也都死了啊，是这个闪电来了都烧死了啊，都烧死了。那然后这个也有18人闯来把他们都掳去杀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自己也得了病啊，自己得了病。他得了什么病呢？他浑身长疮流脓，然后他的妻子也开始嘲笑他，妻子说你还信你的上帝吗？你死了得了你看一般的人还能活下去吗？对不对？10个孩子没有了，所有的财产没有了，妻子还讲这样的风凉的话，他还能活吗？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他对神有完全的信心。他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苦难呢？是因为这个撒旦要攻击他，因为他特别的爱主，他特别的爱主。撒旦就跟上帝说，撒旦就是光明的天使啊，他设立在上帝的面前，他设立在面前，他说他为什么爱你呢？是因为你给他那么多的好处，你看你给他十个孩子，你给他那么多的财富，他的名又那么美名，在这个他们当地的地方，你如果把这都拿掉，他一定不再爱你了，他一定远离你，弃你而去。上帝允许了这个撒旦攻击他。当然我们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读这段经文，我们问上帝为什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那这是上帝的主权啊。我就觉得约伯在没有经过这苦难和在经过苦难之后完全是两个人。如果基督徒永远在鸟语花香中，在别人的好言劝慰中成长，我们的生命一定是像那小豆芽一样的啊，软软的弱弱的，遇到一点苦难我们就完了。上帝允许的事情发生是为了让约伯成为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约伯，他不是靠自己的美名，不是靠自己的敬虔，不是靠自己的智慧，他靠对神全然的苦难中的信靠。我觉得约伯在影射或者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经的苦难，耶稣在世上才成就的救恩。当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很著名的祷告嘛，耶稣说，父啊，如果你愿意，求你将这杯拿去，就是这个杯，就是这个苦杯，这个十字架的苦杯，求你拿去。因为耶稣有100%的肉体，100%的人性，所以耶稣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埋葬，三天以后复活，耶稣就完成了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旨意，他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在他钉了十字架前和钉十字架后是完全不一样的。约伯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允许约伯发牢骚，苦难时候我们发点牢骚其实不要奇怪啊。昨天我听了前天我听了2.5个小时吧，别人跟我讲到他的苦难，当然这些苦难很多是我们自己人的罪。那我听的时候我能够理解当他面对苦难的时候这种难处，所以我没有论断他，你不该这些我都他知道不该，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控制不住，这是人的罪。约伯苦难，约伯怎么说？你看第三章，约伯开口，他做了三件事，他说话了。苦难中人也会说话的，他说什么？他第一个咒诅自己的生日，他咒诅自己的生日。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那个咒诅，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他是咒诅自己的生日，他没有咒诅自己的生命，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他觉得他不该生。哇，这多大的一个苦难的对自己的一个咒诅啊，对不对？生日是我们感谢的日子，感恩的日子，我们可以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没有选择，我们没有选择，因为上帝就给我们生命了。我没有选择家庭的权利，我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可是我们可以依靠神呐。多少人家庭不完美，对不对？我们小时候看到很多不完美的事情，贫穷，父母吵架争执，有的父母离婚，孩子不要了，我们都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中长大。有没有咒诅自己生日啊？你没有。可是约伯他咒诅了自己的生日，他咒诅的时候表明了人对深度苦难难以接受的常态。深度的苦难人是难以接受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信心的。包括耶利米先知也在含冤的时候咒诅过自己的生日，对不对？耶利米也咒诅过自己的生日。你看约伯怎么咒诅了？他说，愿生我那日和那怀了男胎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站在其上， 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处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愿那夜没有生育，愿那咒诅的日子，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愿亮光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哇，连续说了11个愿，这是一个愿，好像我从我们在圣经中读的愿都不一样。我们读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深度的痛苦，是在深度的苦难中经历的时候，11个愿就那一天最好不要存在啊！他咒诅自己的，第二他咒诅自己的童年的时代，从第11节到第19节，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童年时代。他用了4个为何，就是发问了，我为何不出母胎就死呢？为何不出母胎就绝气呢？为何有喜接纳我呢，接受我呢？为何有奶哺养我呢？连续4个为何，读的时候我们都会流泪。这么的苦难，当他在，其实他已经被驱逐家了，他在一个被遗弃的地方，然后他用瓦片刮自己身上的脓，很多人，然后他有4个好朋友，其中有3个最好的朋友围着他来论断他啊，这3个人后来出场了啊，有以利啊，对不对？提曼人以利，然后呢还有这三个好朋友在论断他的时候都有神学的理论根据，大概认为他说你在犹太人的这个观念中啊，提曼人李律就说了这个很重要的话，在犹太人的观念中，犹太人的观念中，人有了苦难一定是跟犯罪连到一起，就像我们中国的观念，当遇到苦难一定是前世啊，这个佛教的观念了，做了什么坏事，这事我们要受苦，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苦难过去了，我们下一世就会好，这叫轮回啊，这个影响中国的思维，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有些影响中国人的生死观念，影响中国人的苦难观。可是在圣经上告诉说，如果我们若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我们就蒙福；如果我们违犯了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我们就受咒诅。这是旧约的神学，没有错的啊。所以当我们约伯遇到这件事情，他看到当人们在埋怨他的时候，埋怨他的时候，批评他的时候，他就更痛苦了。弟兄姊妹，当一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可能他对苦难的认识，对罪恶的认识比你还深。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帮人找原因，找原因并且没有出啊，对他有安慰，可能会使他更悲观。所以上帝后来没有表扬那3个人，对不对？上帝表扬了约伯，说他比你们3个强，对不对？感谢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到35节的时候，以利户批评了那3个人，以利户啊，告诉约伯啊，因为约伯呢也以为自己有理，蒙受了不白之冤。但以利户告诉他说，以利户说什么？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吗？所以你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这句话听明白没有？说我犯罪跟犯不犯罪，我不犯罪比犯罪没什么好处啊。我还不如就犯罪了，对不对？我犯罪我受惩罚是应当的，可是我没有犯罪我受惩罚。所以你看，这个就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到那个，所以我们在最终是恩典显多的观念就在这里出来了。所以很保罗就讲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哇，我们有一种叫赖恩得救论，这个论叫赖恩得救论，反正神有恩典，我犯了罪了，我犯的罪越大呢恩典越大。当然对于你，比方说打个比方吧，如果神拯救了你啊，或者拯救了一个杀人犯，哪个恩典大？杀人犯恩典大了，因为你没杀人嘛，对不对？比方说这个监狱开始大赦
汪成宗今天在这，汪成宗判两年嘛，对不对？大赦你是两年到一年半了，把你大赦了。那还有人判20年，也做一年半，也大赦了。你们俩一起出监狱，那觉得哪个恩典大呢？当然那个是20年的恩典大了，因为你还有半年就出去了，他都18年半、19年半才能出去，对不对？那恩典大嘛。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人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犯罪没有关系，因为神恩典显大，他都会没有错，神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保罗告诉万乎不可，因为你已经认识了真理。当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在真理边，站在真理的根基上，我们尽量不犯错，或者尽量少犯错。当我们看到当约伯遇到他人生夜间的时候，他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咒诅自己的生日，咒诅自己的少年，然后呢他也用了一段时间来咒诅现在自己的样式，自己的成年他就整个咒诅自己的生命。所以到35节的时候他完全不一样，35章的时候。所以以利户说以利户告诉他说，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就包括那三个朋友，好朋友，你要向天观看，仰望那高于你的穹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黑夜的时候，我们会向天观看吗？我们会仰天看天。当你一看天，你会觉得什么？你的渺小，有没有啊？有吧。我当年我逃到山里一个人生活，孤独苦闷，没有盼望这个我有通缉令，我出去就抓坐牢，那时候还没有判呢，不知道能够判多久。那想最少的无期徒刑，那重一点就枪毙了，就跟林昭似的就没了有可能。所以恐惧，当然晚上也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怎么办呢？有时会躺在草地上，躺在草地上的感觉很有意思。白天躺在草地上感觉到哇，这个与草为伍，落草为寇，那个想法很有意思的。然后会想到这个，我一躺在草地上我就唱歌，我就唱这个，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你看这个虽然不是夜间呢，但是你生命的夜间能歌唱不容易的，所以会唱歌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对吧？可以唱歌。但晚上那儿躺到草地上看天，感觉就不一样了。你会看到那个天太宏大了，而且天一层一层一层的上去，没有穷尽的，对不对？保罗说过三重天第一重天我们是可以看见的，属于我们的银河系，我们可以看得见。第二重天就看不见了。第三重天是上帝同在的地方，上帝在的地方，上帝掌管的。所以保罗被提到三重天上去，就是到神的那一层天，他在那里听到了隐秘的话语。所以保罗就把整个的耶稣基督的话把它系统化写出了那么多的书信。所以我们系统神学学的就是保罗神学嘛，对不对？感谢神。所以当我们刚才说，当以利户讲到说我要回答你和你这里的朋友们，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天高于我们，它永恒的存在，我们是有限的存在。所以你看到天上有没有有限的现象？有的，一个流星过去了，这个就是有限的现象，看到过没有？那你会思想什么？我就看到唰一个流星你知道在东北挨着苏联的地区是没有污染的。那个时候这个30年前，它不仅没有空气污染，它还没有光污染，因为你没有灯，我在荒原里没有光，所以你看天的星星特别的清楚，特别的浩瀚。一个星星过去了，但是我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哲学的思考，我就想这不就跟人的生命一样吗？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我们人的生命，摩西说我们70岁强壮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就嗖就过去了，对不对？ 一想到这里的时候，人就会多很多的智慧。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多很多的智慧。所以呢，以利户在讲到说，造我们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的圣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得以聪明。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最高级的受造之物。这些天上的鸟、地上的走兽，都是我们去管理的，我们去管理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和他们一样，因为神给我们，我们能预知，我们能够知道苦难。兽会知道苦难吗？不知道。那猪你要杀它之前，它一般都不知道。就你给它好吃的，它以为啊，你给它好吃的，它就杀了。人不会的，人当他遇到危险，他会有警觉的，对不对？会有警觉的。八九年我还没等通缉呢，我就跑了。我等级通缉令出来，我能跑得出去吗？对不对？人是有警觉的，人是神所创造的管理、看守这个园子里的人，所以上帝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上帝也会让苦难能临到我们。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黑夜在我们生命中。第一个，黑夜象征什么？如果你读圣经，黑暗或者黑夜都象征着咒诅啊，咒诅。我们知道，例如出埃及记第十章，埃及人欺压以色列民，神的咒诅就临到了埃及人，神就降下蝗虫遍满地面，圣经说甚至地都黑暗了。我们这里看到圣经出现了黑暗，对不对？神降下黑暗之灾有多久呢？三天的黑暗。如果你晚上就黑了，你说这是自然的，连续三天都黑暗，日头也都没了，埃及地黑暗三天，人不能够相见，黑暗的程度就是你脸对脸见到你都看不到人。中国有句话叫伸手不见五指，就你都看不到你五指，就整个埃及地黑暗了三天，这是象征着咒诅啊。但是我们知道了，唯有以色列人有亮光，对吧？因为圣经说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那亮光没说是什么亮光啊，但是都有亮光。第二，苦难，黑暗象征苦难，这我刚才我已经讲了，黑暗象征苦难。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中和死荫里领我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绳索。诗篇107篇，我们看到说，在黑暗中，我们在诗篇23篇的，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那个死荫的幽谷也是黑暗，对吧？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圣经以赛亚书8章也讲到说，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也想到黑暗。那么第三点，黑暗象征什么？黑暗象征我们道德的沦丧。当道德出现问题，也会被形容黑暗。比如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大家最著名的一段经文，这个奥古斯丁得救那段经文，你们还记得吗？保罗怎么说的？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你看这里边用到了暧昧的黑暗啊，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当黑暗来的时候不要怕，因为黑暗过去就是白昼啊，就是白昼。所以保罗叮嘱我们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是行在黑暗。然后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我们很多的苦难呢，是因为我们放纵了私欲的结果。比如说你被金钱捆绑，很多人钱就是用的不该用的地方了，你可能去赌博了，去炒股了。但是买股票是正常的，你不要带有赌博的心理。 就不对了，或者是放高利贷拿不回来了，对吧？那中国现在多少人放高利贷？我一个朋友也是放高利贷拿不回来，自己被政府给就给不能出国了，你知道吗？他们也是，那也是他们的罪呀、啊。他们从银行里贷些钱来给一些银行的官员行贿，拿些钱他就高利贷贷给那些小企业。你那么高的利率，他怎么还得起呢？他不还得起，还不起你，他就跑。他一跑，你的链子就断了嘛，就叫资金链就断了，你就还不起银行，那你当然就愁苦啊。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源，保罗说。因为贪财，我们的心就被刺透了，被刀刺透了。保罗形容说，贪财，所以很多人有这种苦难的时候，经济上有问题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钱用了不该用的地方，啊，不该用的地方。那还有其他的苦难，我们就多了啊，就多了。我们知道，所以保罗在这讲说，你看，不可荒宴醉酒，喝了酒喝多了，就得了脂肪肝，严重的就喝糊涂了，就喝坏喝死了，还有你知道吗？还有喝死的，对吧？那天我们不是参加一个礼拜吗？你们跟我谁跟我去了？你们都去了吗？一个年轻的人陪领导喝酒，替领导喝，喝死了。妈妈哭的，就那么一个儿子，非常的优秀，优秀的不得了，很年轻就在大学里边当了这个主管，啊，就是行政主管。校长带他出去跟教育局的领导喝酒，为了教育局的经费就拼，这就一杯酒10万，喝吧。这种制度，连喝10杯就100万，结果喝死了。后来死了几年以后，妈妈把他骨灰移到洛杉矶，希望能看到他。那天我参加那聚会里边，我特别难过。这个还是个主内的弟兄嘛，你看苦难也会临到主内的弟兄，对不对？是我们自己没有按照神的意思。不可荒宴醉酒嘛，这种宴一定是荒宴，可领导吃的宴都是荒宴，我告诉你，对不对？如果弟兄姊妹在一起就爱宴，那完全不一样的。那荒宴跟爱宴怎么不一样？你看咱们的宴席有酒吗？没有嘛，对不对？顶多有点饮料。那我们吃的东西都大家弟兄姊妹做的，也都是少油啊，比较干净啊，弟兄姊妹也不会那么吃啊，一吃哇，而且没有金钱关系啊。你说你吃一盘子，我给你1万块钱，教会没钱，你知道吗？吃死了喝。然后那天我们他棺木要入进去的时候，我们给他们唱诗歌嘛，妈妈就特别希望说，因为他在教会参加诗班，这个孩子在沈阳参加诗班，特别希望我们诗班能去。那天我们真的弟兄姊妹去了30多个人诗班，为了唱耶华是爱啊，就在Bill的妈妈那个旁边啊，这个Bill的母亲，我还说那天Bill他是你父亲最次礼拜我就在旁边站，我说这细条嘛，这细条那块那个 Rose Hill 那块我去了嘛，那地方都熟得很，都认识。所以你会看到荒宴醉酒，弟兄姊妹啊，酒喝一口就可以了，白酒喝一口还杀菌啊，但别喝太多，茅台喝点还行是吧？所以你这个你喝那么多，你说你这个都喝死了啊！你看，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好色邪荡也出问题啊。那人上黄色网站就控制不了了。而且在黄色网站里边有多少的试探和危险，弟兄姊妹知道吗？我们有一位熟悉的朋友，不就是因为上了黄色网站被抓起来了吗？那天传我都不信，我们说雪是他吗？后来他说雪就是他，看黄色网站，看不成年的黄色网站，收集不成年的黄色的图片，这个在美国是违法的。 FBI就通过你的网站下载就知道你，就不用哎调啊，到你家咔家电脑一拿全出来。如果你在入境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有这种黄色网站，你进不了境，你担心吗？你入境被移民局一看到，你就不可，包括你的微信，包括你的脸书，包括你发过那种图片的，你都别想入境。
所以你看他说弟兄姊妹，我们做事情就按照神的喜剧做就对了嘛，也不可争竞嫉妒，嫉妒就会杀人的。亚伯就因为他哥哥嫉妒他，对不对？该隐就因为嫉妒亚伯跟神的关系好，他跟神的关系好，你也要跟神的关系好，不就完了吗？神最喜悦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告诉我，神不是喜悦那些有能力的人，神也不是喜悦那些有恩赐的人，神喜悦那些谦卑的、认罪的、愿意跟神同行的人，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做这个人谁都能做呀。我不一定像牧师能讲道，我也不一定干什么，但是我在教会里面，那我们看到刘姐妹他们每个礼拜当我们走了打扫卫生，我就觉得这是合神心意的人，感谢主。你看我们最近这个因为这个病毒，我们就教会就清洁，我们都用那个消毒液消毒，每个地方都消毒。丁总你放心，我们两个礼拜就消毒一回，买了大量的清洁剂来消毒厕所啊，我们最近不吃饭了嘛，啊 ，office 啊，那个大桌子门把手，今天早上杨瑞牧师把我们办公室的门把手全用酒精和那洗涤剂都给洗干干净净的，门把手，因为怎么就为了保证这个干，所以牧师来了都戴手套，今天讲到了我才把口罩手套摘下去，对不对？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都是爱神的一个表现，爱神。这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都可以做这些不争竞不嫉妒的人，在基督里边成长。第四点，黑暗象征着魔鬼的攻击，我们刚才讲了约伯，约伯就是魔鬼的攻击啊，这就是黑夜，黑夜。那约伯那三个朋友因为没有看到撒旦攻击他，撒旦在神的面前挑拨，他们是看到了神应准许苦难临到约伯，所以他们就往下断语，就开始批评约伯，那约伯就更苦了，你知道吗？一个人有病，心情又不好，你再批评他，他就苦上加苦，那有的活吗？就没得活了。感谢主，约伯活下，很多人都被他咒诅死了，你知道吗？我当年有病的时候，跟约伯很像的，我那些朋友都不看我，没人看我。原来我刚有病那两天，还来一堆人来看我，我当时挺高兴。我那时候在美国，我住在那个普林斯顿那个病房啊，是一个很高级的病房，是套间的啊。因为医院那时候我刚一住医院，美国的医院院长跟总统就布什，小老布什，还不是小布什，老布什总统就给我写了一封信，签上名就传到了，那时候还没有信没寄到这，先白宫传真到医院，医院一看，哇，总统说我是勇敢的人啊，这个最勇敢的人，美国人一般不把这词儿给外国人的啊，说我是勇敢的人，他看到了我的故事在那个报纸上，然后就鼓励我。那院长一看这种人怎么可以跟别人，但是我跟一个美国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那个美国人是脑袋有问题，半夜老喊，他不睡觉，他喊的他有问题，所以我也睡不好觉，就把我挪到这个一个单人的这个病房，条件特别好，所以大家都来，普林斯顿学社那个访问学者那批全来看我啊，看他也不是看我，看这病房的设备，好几个从事医学的啊，像苏小康的太太当时就是国内就医生，说你看人这设备。哎呦，那我那屋里那当然设备是太好了，全是管子插在身上，你知道吗？当然各种设备我都不认识，他们当然也不认识，还会做这个什么 CT 呀、啊，就那个圆的人进去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找那个什么东西我都经过了，那个都是好东西，你知道，很贵的，做那一次哦。然后他们来参观这些东西，然后那床一摁，吱就起来了，一摁就下去了。我们中国哪有这种东西？没有，拿枕头垫，你知道吗？然后呢，又还有这个电话拿起来就打中国，那是一分钟。一块钱，你知道吗？电话呀，美金呢、啊？那时候我想家呀，我就打电话呀。人那个时候就特别想跟人说话嘛，跟别人说话不理解，那跟家里说话也不能说自己有病，但一聊天心里就有信心嘛。我就跟医生说，我可不可以家里打电话？医生说打吧，你都不知道欠我们多少钱了，你得打吧。没有保险，还没有保险啊！刚进普林斯顿大学给我办保险，保险公司没有批，我一进医院不批了。你看到没有？所以我在美国九年没有保险，弟兄姊妹你们可能不知道吧？我们一直没有保险了。后来啊，师母有工作，我们随师母的保险。后来师母有一段没有工作，我们家就没有保险了。后来到了东部的教会，开拓教会，没有保险，我们俩都没有保险呢。有一段时间，后来有一天我们有一个执事，
同工会的主席马弟兄就说，哎呀牧师啊，你们这保险得给你补上，你得过这么大的病，万一这个病复发怎么办？哎，我们就保了，我们保了不到两个月，赤母脑瘤发现了，你看这个手术花多少钱？所以上帝都是不误事的，你知道吗？没有保险就没病，一保险就有病，知道吗？奇怪啊，感谢神，这真的神的恩典。我住在这个里边，刚开始看我，后来都不来了，但是都在忙读书啊，考学问呐、啊，什么就教书啊。一到这忙，哪能顾得我？我就一个人哀叹，像岳伯似的。哎呦，那扎针疼啊！我那个这个手扎完了，他给你缠上，然后每次抽血嘛，就不用老扎，就发炎化脓，痛，最后扎的找不着，我这两个胳膊这边找不到好肉，没有了，血管全扎遍了。一扎到原来的血管上，痛的要死！我告诉你，不知道那痛的要死，哀叹呐、啊，跟约伯似的。哎呦，活着有什么意思？神呐、啊，你怎么让我受苦呢？我还信你，你看那几个都不信你，那批人，他们怎么得病呢？你看啊，你像李璐啊、柴玲啊，都不信你，让他们得病啊，进来呀、啊，你知道我这，你看这人家心里不平衡，对不对？那白梦也不来看我，同班同学，北大的，从来不来看我。后来有一天，接到我们班同学集体写一封信给他，谴责他说：“伯利这个样子你都不去看，带我们看他，你不看回来找你算账。”他来这个医院看我，还给我做了一锅稀饭，还做糊了，我记得是糊了。然后他看着我吃稀饭，你说那是穿着病服，那脸又那么肿，眼睛都，以后给你们看看我那张照片，眼睛都是水，睁不开的。他看我的样子，他就哀叹，就跟这三个好朋友一样，说你呀、啊，他因为他不信神，他不知道我得罪上帝这个事，他不会论断我这，他就说你一定前世做了什么坏事，前世，他说你这样你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你这活着不就给别人带来麻烦吗？我本来我今天可以去见朱丽叶，他女朋友很漂亮，在纽约叫朱丽叶，你知道吗？好像公司也是很漂亮，叫维多利亚秘密啊。他要看他去，结果因为来我就耽误了，去不了了，火车给过了，所以人就抱怨我说：“你说你活着就给别人带来麻烦，我本来今天跟朱丽叶很好的一天，你说你这个来看你，那我说你滚呐、啊，那你来干嘛了呀？”我很温柔的说：“你滚呐、啊。”他说：“我滚，我良心过不去啊！我你是我同班同学啊，我说你还有良心，我一被狗吃了呢，你知道吗？良心啊，你还有良心啊？”你看，然后你说他说我的眼泪就吧嗒吧嗒吧嗒就掉在那个米饭里边、稀粥里边，我就把它喝下去。人会有苦难，对吧？那最大的苦难就是朋友们都不理解，亲人都不理解嘛，更大的苦难，对吧？难受啊！哎呀，后来我结婚的时候，我们这个朋友做了我的伴郎，他可能以后到我们家给你们看这个照片，争议去了嘛哈。白梦就旁边那瘦瘦的那个，哥伦比亚大学学电影的，他做我的伴郎，他就在那天信耶稣了。他做我，他没见过师母啊，他没见过啊。他见到师母那一刻，他就傻了，因为他觉得我一生没这么盼望，怎么会找这么漂亮太太？那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他就想，这人啊，真有神的，你看这小子就没死。看着他要死了又活了，看着要死了又活了，然后呢，这活了还不说，还结婚了，他娶了个太太还是博士，哇，他觉得这个世界真有神哦。然后那个礼拜六婚礼结束了以后，就到远人明那个教会，叫托恩斯林粮堂，到那个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就受洗了，就信主了，看到没有？坏人也会得救的，知道吗？所以成了我们的弟兄了，感谢主。所以这个好朋友，别人我就不这么讲他了，是特别好的朋友，我就讲的真的是苦难的时候，这个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安慰。我现在非常感谢他，还是看我最多的嘛，因为他有良心嘛，对吧？同学们说你不去看他，你就骂你，所以他就得看我，不看我还不行。就朱丽叶黄了，吹了，你知道吗？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看到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啊，我们看现在看第二点吧。我们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讲第二点，快点。夜间歌唱是我们生命的突破，弟兄姊妹。一个人可以在
苦难中歌唱吗？一个人可以在夜间歌唱吗？那这一定是不一样的嘛，生命嘛，这个生命就是属于自然的生命，变化为属灵的生命啊。如果一个人的自然生命遇到疾病，就会哀叹、哀哭、求告、抱怨。可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可以歌唱。所以我们看段经文，我特别喜欢这段经文。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哈巴谷书，我们看到哈巴谷书的第三章17到18节，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好，感谢主。读着感觉怎么样？好美啊，这经文太美了。哈巴谷小先知，哈巴谷说，我们知道哈巴谷是这个一个很爱国的先知，他应该是在圣殿里边啊负责赞美的，就像我们敬拜团的这样的一个先知。那么他说呀，因为他所面对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当时以色列很难的一个时代，是那些他所侍奉过的四个君王全部是被圣经说是坏王啊，得罪上帝的啊，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这四个王，一个是约哈斯啊，约雅敬、约雅金，还有西底家，这四个王他都侍奉过，他看不到国家的盼望。连续四个坏王，就像我们今天能看到盼望吗？一个比一个坏，对不对？看不到盼望，那怎么办呢？那么依靠神嘛，我们就得依靠神嘛。所以这个哈巴谷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原文意思是拥抱的意思。他过去是侍奉王的，他现在是侍奉上帝，他拥抱上帝。所以他讲了当时的情况，当时情况非常的不好，非常恶劣。他讲什么？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里不出粮食，圈里绝了羊，棚里没有牛。你看这个农业的社会，一个畜牧的社会，这就全没了。还有什么呀？以色列认为这些都是上帝的祝福嘛，对不对？我们的五谷，我们的牛羊，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嘛，我们的新酒，这都是上帝祝福，全没了，什么都没了。你看无花果不结果了啊，不结果的无花果，你看着有什么意思？还能干嘛？烧火也不行啊。感谢主，我们家那无花果树每年都结很多果，对吧？结的多的不得了啊，就喜乐，看见他就高兴，愿意给他施肥浇水，你知道吗？啊，葡萄树也不结果啊，然后橄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结，田里也没有粮食，圈里绝了牛，棚内没有牛，这有点像62年啊，就62年就这样，对不对？啥都没了，然后人都饿死了很多。他说：“然而我靠着耶和华欢喜。”这个就是不靠环境，刚才讲的都是环境，环境的恶劣，但是我们可以靠神欢喜快乐，这个太难了，这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不管环境怎么个，首先我们会唱得胜的诗歌，我们要赞美神。就是你要能赞美，你看我原来我看到一些的那个国内家庭教会的片子，那个时候不允许聚会啊，那聚会抓住就是判刑的，可是他们就关起窗子下去唱唱唱，一唱歌，人一唱歌胆儿就壮，会不会啊？不是这个，有时候这个有人说这个什么什么，反正是给自己壮胆嘛，起码对不对？那你这个大声的唱歌，你自己胆子就来了啊，就来了。所以他唱什么样的歌呢？他唱喜乐的歌，喜乐的歌。他说：“然而，这个转折，当你读圣经是一读然而的时候，就是一个转折。不管前面多么坏，像以弗所说讲到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的生命是死亡啊。”然后呢，他让我们活过来。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啊，以弗所书第2章，顺从今日的风俗， 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悖逆之总心、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也在他们中间。我们与神没有约，我们没有盼望，那么这一批人意义在哪里呢？然而第四节保罗说，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在我们在死亡过半中的时候，他就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啊。这一读然而，圣经当中一读然而的一个转折，就是胜利的凯歌。不管环境如何，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爱我的救我的神喜乐。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这个喜乐的歌在夜间唱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还记得使徒行传啊，保罗跟希拉被抓到监狱，给打得遍体鳞伤啊，然后给上了木狗，那个木狗就是脚镣手，就比那不能动的木狗，然后给他嘣给扔到监狱关起来，外边篱笆那个铁栏杆给他关起来，两个人会怎么样啊？两人没有抱怨呢。那你看希拉就没有抱怨保罗，就怪你，让你不要来不要来，先知都说了你不要来，你偏要来，你看来你看你自己抓起来吧，也把我给连累了，对不对？那今天王怡牧师坐牢，有没有人埋怨他呀？连累了我们教会。如果你不那样批评人家 number one， 那怎么会抓起来呢？对不对？那你看你抓起来，我们也完了，我们这也不能聚会了。很多人埋怨王怡，有没有啊？有没有？你们秋雨之福来了有没有？我看着我就难过呀，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要与哀哭的同哀哭啊，与喜乐的同喜乐啊，那是你的弟兄啊，他在逼迫中，可能你有神学看法不一样，或者什么建造教会的看法不一样，但是他在苦难中，你那个时候就不要再争论什么神学这些看法了，就是要跟他同喜乐同哀哭，为他祷告，跟他一同受苦，这个合神的心意，明白？所以你刚才说，当保罗和希拉他们在里没有，他俩就大喜乐呀！哇，终于坐牢了，喜乐的不得了。俩人开始唱诗，圣经没有记载他唱那个诗是什么诗，唱的就是赞美上帝的诗歌。当他们唱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地大震动，监狱的牢房的门就开了，然后那犯人就都跑了，你知道吗？那个都。这个麻烦大了，那保罗没有跑啊，保罗跟希拉没有跑啊，然后那狱卒一看大家都跑，找不回来了，对不对？你监狱人跑，你还想他回来呀？保罗没有跑啊，然后那个狱卒就拿着刀就要自刎，为什么自刎呢？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你犯人跑了，你这个看那个狱卒就要付出代价，他知道他自己不行了，活不了了。他刚要这么一杀自己，保罗说停手啊，不要那杀，我们在这里没有跑。哇，他又没有跑，哎，你跟保罗跟希拉这么好的机会，大门都开来不保，要我早跑了，知道吗？没跑，为什么？上帝不让他跑，上帝要拯救那个狱卒的一家。然后保罗说我们在这里，哇，那个狱卒一看立刻就给保罗跪下说，哎呀，你们这是神呢，你我们该怎么办呢？保罗说你要当信主耶稣，让你和你的一家全都得救。这最著名的一段经文呢，当信主耶稣，让你跟你的一家都得救，这就出在这段经文里面。哇，那个狱卒就受洗了，全家都受洗了，你看半夜里歌唱多大的果效啊。所以我们管这叫什么？喜乐之歌。在患难中我们要喜乐，我们不是因为有牛有羊有粮食喜乐，是因为有耶和华喜乐。然而我们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们的神喜乐，哈利路亚。所以第三是凯歌，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生命的凯歌啊，生命的凯歌，感谢神。所以我们知道，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的辖制，当他们过了红海的时候，正在过红海的时候，法老后悔了， 对吧？法老就带着兵丁就来追，那时候埃及的军事力量在全世界第一位的，那个马车哗就追，看过那电影啊，多危险！然后来到那红海旁边，那红海是滔滔的那个河水，过不去的。摩西就举杖祷告，神就把这红海水就分开，以色列就走干路，200多万人就过了红海。当他们刚过红海，没等上岸呢，埃及的追兵已经进入了，他们也走干道，嘎，骑兵就进去了。然后等到以色列最后的人上来以后，神使红海水复合，所以所有那个埃及的兵丁全部都淹死了。哇，这个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歌唱，谁带他们歌唱的？米利安，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就带他们歌唱赞美神，这个大能的神，哈利路亚。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的战胜，将马和骑马的都投到海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就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这是凯歌，胜利的凯歌。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多久没唱胜利的凯歌了？总要常常唱胜利的凯歌。胜利凯歌不是说你，哎呀，你这个环境危险就没有了，他们前面危险会更多，在旷野里边，但是他们靠赞美，靠胜利的凯歌，他们走过来。感谢主。我们看最后一点，神的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这段经文弟兄姊妹可能很熟吧，每当我想到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第8章，弟兄姊妹来看这段经文，来，我们有没有啊？投影给我们走一下，有没有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又一个然而啊，读到然而了，所以读到然而就开始就信心就来了，感谢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将来的事，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哈利路亚。这个话多么的宝贵。保罗讲到患难我们有没有每个人都会听到患难啊？所以在我们患难的时候，我们要靠神。保罗在患难的时候，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虽不以性命为念，患难对保罗说不算什么他不以性命为念。第二是困苦，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打倒了再站起来。所以保罗你看他讲到他面对患难困苦逼迫，他说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他在整个的福音的路上，他经历神，体会神，所以讲到话都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逼迫不怕，遭逼迫不被丢弃，因为神不丢弃苦难中的人，不丢弃那些监狱中被捆锁的人，神特别的恩待他们，与他们同在。像王明道牧师，对不对？关了多少年啊？关了20多年。王明道牧师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放的时候人家都不出来了，在监狱里传福音传的可高兴了，所以要一般人进监狱还进不去，人家就进去了而且在监狱里躲过了文革躲过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了，对不对？活着出来了，出来的时候放的都不出来，那监狱长就求他出来。因为邓小平访问美国，见到吉姆斯卡特，这个美国的一个基督徒总统，对吧？吉姆斯卡特说我有一个朋友叫王明道，其实他也不认识他，他知道他们是主内的弟兄，说你能不能看着我这个要求把他放了。邓小平说这个没问题，这个我一定会答应你，所以就放。 找不着的，最后在山西阳泉的监狱找到王明道牧师，已经坐了十几年牢了，在监狱里边80岁了，20多少年牢，死鬼在写他呢，哇，他出来的时候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人家的监狱给他宣布说王明道改造良好，刑满释放，他说我无期徒刑，没有刑满这一说，我另外我也没有被改造，我还信耶稣，你知道吗？怎么叫改造良好？没这说，不出去。你看有这样，监狱放不出人来，你知道吗？这就要有信仰，有神才放不出来，对吧？不出来，最后央求他儿子来把他接出去啊，把他接出去，他不出去。感谢神，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在逼迫中有信仰的人不一样啊，打倒了却不是死亡。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感谢主。饥饿，饥过，保罗有没有被饥饿过？保罗说我遭逼啊，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这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保罗在给自己辩护的时候讲到他经历的苦难，对不对？然后呢，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啊，在海里上了衣服都没有了，赤身露体。然后呢，保罗多次讲到为主，因为他受了饥饿。从他给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我们也知道他说他学会了如何处饥饿。所以保罗讲的都是从他生命中的体会。赤身露体，在哥林多前书4章11节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那他在讲他的环境，我们看这个环境危险。他说我屡次行远路，也是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26节，我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道德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还有什么假弟兄的危险，这么多的危险，还有刀剑啊。使徒行传21章说，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然后那千夫长去把他救下来，要不就把他杀了啊！他有刀剑的危险，这么多的苦难，但是保罗宣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并且有余了。你们什么叫得胜有余？就得的更多。通过胜过环境，不仅自己胜过了环境，生命得以成长。你们更加的依靠主，不是靠自己的智慧，不是靠自己的才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瘟疫中，我们没有惧怕，就在这里。我们怕什么呢？神的儿女，上帝一定会保守。如果上帝拣选一个人说他得了病，要接着走，那有上帝的旨意。我们有惧怕吗？我们没有，美好无比。所以保罗说我在两难之中，一个是离开这世界与主同在，那是美好无比的，有没有啊？美好无比。但是上帝没有让我走，就是把福音的知识给我，我要继续的传福音。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苦难，弟兄姊妹，活着就是苦难，因为你活着你就要经历苦难。可是经历苦难的时候，对一个有信心有信仰的人，有上帝同在的人，苦难会成为他生命的祝福。如果一人没有上帝，你不知道为何受苦难，那你的苦难就没有意义，真的是咒诅，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劝弟兄姊妹信上帝？武汉的同胞，国内的疾病中的同胞，我们要信上帝。当我们信上帝，我们在苦难面前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心态。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就有益处。请问李文亮死了有益处吗？有益处，他做了他该做的事，对不对？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王明道老人家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有没有益处？有益处。活着的时候他有益处，帮助很多人，死了还有益处，人们纪念他，效法他啊，效法他，使我们有效法的榜样，对不对？马丁路德金有益处吗？有益处。活着时候的争取民权，当他死了以后，他受人的尊崇啊，被封为圣徒。20世纪英国女皇封了10个圣徒，对不对？你知道，但知道英国女皇在教会有职务的，英国女皇在教会职务是什么？ 大主教，最大的主教，因为英国圣公会是属于皇帝，就是主教，对不对？他的祖宗亨利八世不就是主教吗？伊丽莎白女王不就是主教吗？他管理教，所以他可以有属灵的位分。他封了十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圣徒，有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金，不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金，有彭霍费尔、潘霍华，我们翻译成潘霍华，还有我们中国云南的一个牧师，一个不知名的牧师叫王立明是吧？王志明，志气的志，对吧？王志明，这十个人的雕塑就在英国的 Westminster 大教堂的上面，那个门上边，你去看到有马丁路德金。我每当我到华盛顿，我到那个散步，离我女儿家很近，我就到那儿去散步去，到那儿去，我就到马丁路德前面，我都做很多的沉思。他改变了美国，改变了黑人的命运。他争取那些贫穷的、被掳的、被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贫穷人可以得富足。他争取的就是这些贫穷的人的权利。感谢神，上帝会纪念他。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最后的总结，我们靠着主，秘诀就是我们喜乐的秘诀就是靠主。靠着主，我们就有喜乐了。我们要深信我们的神是在苦难中帮助我们的神，我们深信我们所做的事只要合神的心意，神都会祝福我们。但如果我们自己做错了，我们要付代价。所以你看彼得怎么说，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他说十九节二十五，他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然后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的面前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耶稣基督并没有犯罪，口中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上帝。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我们的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就是耶稣基督。你们这是伟大的应许啊！我们若因自己犯错，这个不算什么，没什么可夸的。但是我们若为神，因着神，我们受责打忍耐了，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是好的。感谢神。